我发现这几个问题呢，如果串起来回答呢，正好可以把我们雅各书已经查过的部分啊，做一个回顾啊，非常非常有意思啊。那我们就把三个问题串起来，正好可以回顾一下雅各书从一节到第十五节的过程。这三个问题呢，先是第一个就是使徒行传的16章31节哈，我们先看一下使徒行传的16章31节。使徒行传16章31节，这里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30节说呢，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呢，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那这里呢，可能有一个可能的，我们会有一个误解，觉得呢，是不是说呢，这个狱卒自己信了主，全家就都得救了？我们知道呢，这个是一种误解哈，整个圣经。启示给我们的真理是得救是自己到神面前，个人与神建立关系，借着信心接受神白白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赦罪的恩典这才是得救唯一的方式啊。就是我们不能代替我所关心的亲人无论是可能是丈夫或者妻子或者是孩子或者是父母，我们是特别得救的时候呢，特别希望这最亲的亲人能够得救，但这个这句经文并不能够成为我们的支持。好像我信了，那我关心的亲人全家就都能信。那这里在讲什么呢？是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是要各自的信才能够得救这个是救恩的一个前提就是我们个人来到主面前接受这恩典。那这个呢其实就是得救的过程啊。所以呢我们知道在雅各书我们查的这个过程呢，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对一群的，雅各是在对一群的已经得救的，从犹太教里出来的得救的信徒讲话的。所以得救是个基础，那得救的基础呢全然出于信心啊。我们没有一点自己的行为，也不能因为其他人而代替，就是我自己来到神面前接受呢最好的神给我预备的礼物，基督的救恩。那之后会发生什么呢？我们再来看哥罗西书的3章16节哈。哥罗西书哥罗西书1章20节，抱歉啊，不是3章16节，1章20节。哥罗西书1章20节。1章24哈，20到24。主要的问题是在24啊，就是1章24节说呢，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所以为什么要说基督的患难的缺欠，是要保罗去在这里说我要补满呢？是不是基督的患难是不够完整的我们应该这么理解哈。那我们每一个人得救了以后呢，进到了一个什么？进到了一个教会。教会呢是有普世的教会这么一个概念那普世教会呢，就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呢都是普世教会的一份子。那这个普世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基督就是头。所以普世教会里的每一个人呢都会有个特点，就是基督是在他里面的，就是神的灵啊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当逼迫来临的时候，当患难当试炼来临的时候呢，事实上呢更多的是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在经历着患难。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使徒保罗在他没有得救的时候呢，他是扫罗啊，扫罗他在得救的时候，我们都记得那个场景，就是扫罗被大光照了，掉在马下，这个大光就是主耶稣自己的大光。那主耶稣问了扫罗一句话，说扫罗啊扫罗啊，你为什么逼迫我啊？其实扫罗并没有逼迫主耶稣啊，他逼迫的是当时在耶路撒冷的圣徒们，逼迫的是基督徒。所以当逼迫和患难临到基督徒身上的时候呢，是针对我们里面的基督去的。或者换句话说呢，这样的患难是我们与主共受的或者更进一步说呢，主要是主在受的。 所以耶稣的患难呢，他在十字架上所经历的做成救恩的患难已经完全了，但是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成圣的过程中呢，我们是一定会经历患难的，这个患难呢也依然是基督在经历的患难，因为他在我们里面，这也是基督必然要经历的，因为呢他的患难一直要在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才会完全，这就叫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这个患难在每一个从彼得开始从十二门徒去掉犹大补选的一个之后，这十二个开始直到主再来之前，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要经历的所以这告诉我们雅各书所说的的确就是真理。我们从雅各书一章一节开始学到上一次的那个部分，就我们一直在讲的两个概念，就是试炼和试探然后因着患难而来的试炼，每个基督徒是不可能会没有的那这就回到了马太福音的二十章上次的第三个问题马太福音的二十章这是一个主基督和两个门徒的一番对话20章22节到23节背景呢是两个门徒呢来说呢，我要坐在一个坐在你左边，一个坐在你右边就是他们想要在主里得着或者在神的赏赐里呢得着更大的赏赐，更高的位置。这时候呢，神就给了他们一个原则。22节，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所以这里呢问题在于杯是什么杯肯定就是指着那个耶稣的受难这个苦杯因为呢我们看上下文呢他那时之前呢就是20章17节到19节耶稣是在讲他的受难是第三次预言他的受难。我们知道耶稣三次预言过他的受难复活。那所以这个杯呢就一定是指着患难的杯去的。所以这就同样的告诉我们呢，任何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为基督而来的患难呢是不可能没有的，是必然会经历的这不是个可能性这是一个最基础的，因为你里面若真的有基督的灵，基督的灵是和世界的王是没有任何共通之处的，那世界一定是会对你很不友好的这个不友好是患难的最简单最开始的一个阶段那我们都知道呢，当你信主以后，可能慢慢的你可能以前最好的一些最能够在世界里能够交往的一些朋友，慢慢可能跟你就没有共同语言了慢慢的可能他们就不理你了，所以这就是个患难的开始，你会有一个被世界所不接纳的过程，然后呢不接纳只是一个开始，慢慢的是被世界所逼迫的过程甚至到最后呢，因为你要为主的名站立，为主的道站立呢不但是逼迫了，就是他要除去你这就是彼得也好，雅各也好，他们所十二门徒所经历的。所以这里说的这个苦杯呢耶稣讲的22节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说我们能，所以他们其实不知道，他就说我们能了，其实这是出于肉体的，出于这个他们的骄傲。耶稣说呢，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所以这杯首先是苦杯是患难的杯，其次呢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一定会去经历的。所以呢刚好我们借这个呢回答这三个问题呢，刚好既回答了问题，也把我们在雅各书从一开始到一章的中间这个部分我们就做了一个回顾。我们回到这个雅各书的一章，我们上次停在了15节所以我们看见了雅各书一章，它开篇其实就讲到了，直接进到了这个患难的主题，而且呢这个为什么是有意义呢？因为他所写的对象，我们在最初雅各书分享的时候，就是那些 因着逼迫被迫逃离耶路撒冷的那些圣徒们。所以对他们来说呢，患难到底是什么意义啊，特别特别重要，因为他们就在最大的患难里。那试炼讲完以后，为什么要讲试探呢？这个逻辑也很简单，我们人在苦难的环境里呢，更容易经历试探啊，就是我们会倾向于用一些自己的方法去解决掉麻烦嘛，对不对？就像你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是容易生气呢，还是你工作也不顺利，身体也不健康，各种事情都不顺的时候，你容易生气呢？这是个很简单的，对不对？哪一样的环境下容易动怒呢？比如说孩子同样说一句话，这句话呢可能是他不是很听话，不是很顺服的一句话啊，你的工作很顺利，你没在任何的患难里，你对这句话的忍耐和你在一切的外部的患难里和对这句话的忍耐，哪一个更容易呢？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所以人在试炼中呢，更容易会进到被试探的状态里啊。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雅各书这么讲逻辑讲下来啊，那讲到今天呢，我们就进到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内容啊。今天的内容呢，我们主若许可呢，我们会是17节到二章的13节的部分啊，应该是会讲不完啊，但我们会讲一部分。那二章的14节到二章最后呢，又是一个部分啊，所以呢，一章的17节开始呢，它进到一个什么部分呢？它就在讲听道和行道在得救之后的关系啊。我再说一遍啊，就是听道和行道在人得救之后到底有什么关系啊？那从二章的14节到最后呢，才在讲一个神学的教义问题，就是人得救到底行为和信心是什么关系啊？我们会分几次呢，会把这些部分都解开来啊。那雅各做了一个铺垫啊，讲到试炼和试探之后呢，他就开始讲一章的16节，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照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所以他在这里呢，他就引进了一个话题，他已经切换了一个话题，他没有再讲试炼试验试探这些话题过去了，他突然讲到了什么？他突然讲到了神的形象。神的形象是众光之父啊，他是不变的啊。这里有几个关键词，就是他是恩赐，他是赏赐，他是光，而且呢，他是光，其实就是好的嘛，就是我们要的嘛，一切能量一切的供应都是从光里来的嘛。那这样的供应呢，他是恩赐的，他是白白给的。但是呢，他是所有这些恩赐的之父，他是最高的那一个。不但如此呢，他不变，他不是转动的影儿啊。因为我们知道天体呢，它其实是太阳是升起来落下去啊。对，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并不是在讲天体物理啊，我们在讲一个客观的观测。所以呢，在晚上的时候呢，这个光就接不到。但是神不是这样的啊，神你是24小时，你半夜醒来，你在极大的需要里。你可能什么人也找不到的时候，你肯定要去找神，这个时候是你跟神接他那个光，接他那恩赐最好的时候。所以神是不改变的，他是从永远到永远，本性不变，爱不变，能力不变，然后时刻等着祝福你也是不变的。所以这样的一个状态呢，他把神的形象介绍出来之后呢，就引出来18节是19节往后的一个总的经节。就从18节讲完之后呢，他就开始解释了。18节在讲什么？在讲得救。所以我们看见呢，我们等会儿来解18节。我们看见呢，这里面和前面的逻辑关系是什么呢？他在把试炼和试探讲完以后呢，他又把我们带回到救恩上来。就是我们知道一个基督徒会经历试炼，在试炼中呢，我们可能会因着自己的私欲而受试探，那我怎么样能够行出来呢？我怎么样能够成为耶稣的样式，回到救恩上去？救恩 是我们一切的根基。所以我们知道呢，我们很多时候看见好的东西啊，我们就说哎呀我要去做到，我们也知道这样东西是对的，所以我想行出来。但是雅各并不是把行为放在一个靠着自己的能力，因为想要避免律法的审判而来的这么一个位置上。雅各依然把我们带回到了救恩上，所以一章的十八节非常重要。他在讲救恩呢，我一段一段跟大家解开啊。他在说呢，他也就是神，按自己的意志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他在讲什么啊？第一，救恩是他做的，是神做的啊。神为什么做呢？是按照他自己的旨意，不是因为我有多好啊。我们今天有很多人，我们在线上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啊。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面前，其实都是一样的，在人眼里可能有的好一点，有的坏一点啊。在神眼里呢，我们都是罪人，都是从亚当的罪性以来没有办法靠着自己得救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神要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好，是因为他的旨意。他的旨意呢，是因为他的本性。他的本性就是16节到17节讲的，他的本性就是爱呀，就是众光之父嘛。因为他想要爱你，所以他要按照他的旨意来救我，对不对？这逻辑很简单，对吧？就是我们是在患难里，我们觉得哎呀我们怎么办，我们没办法，我也知道患难，我要有力量啊，我要胜过，但是我做不到啊。这时候呢，雅各说呢，来，我们再回去，我们再回到救恩里去，回到福音里去。我们想一想，我们是怎么得救的呢？我们是因为有一个众光之父，他的本性是爱，神就是爱，他愿意给予，他总是想要祝福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呢，他定了一个旨意，这个旨意是什么呢？就是他要借着圣子的血来救赎我们。不但救赎，他还要让我们在这样的真道里生出来，成为有儿子的名分。这就叫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真道是什么呢？就是圣经了。我们都知道呢，神的话，同时又是什么呢？道成了肉身，就是耶稣基督嘛。所以基督本身就是那道了，就是你接受圣经，你肯定是要接受基督的。你不接受基督，你是不可能接受圣经的，因为基督是把这个道活出来了。所以你当你读读啊，你觉得这个人真的很好。为什么我们读旧约读着读着会越害怕呢？他还是同样这个神，因为他没有办法像基督那样把神演出来，把神这个形象啊丰丰满满的给显明出来。然后你读福音书四个福音，你越读越爱基督，你越读越觉得哎呀，这个人我为什么不要跟他走呢？我可以抛弃一切跟他走，因为他是道成肉身的神，他就是那道。好，你读到了这道，你接受了这道，你就在神里面出生了。出熟的果子是谁呢？出熟的果子就是神的圣子。然后呢，就是我们了，就是谁呢？就是雅各当时写信的给的这些基督徒们。所以他先讲的呢，你们先要回到出生这件事情上去。神因着爱让我们在真道中生出来，生出来他有一个目的，是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这个很重要，出熟的果子是用来吃的嘛，对不对？没有哪一个说我结了果子就是让你很苦，让你没有盼望。不是，神他这个果子我们吃完以后，我们是很喜乐的，我们是很有平安的。一样的道理，既然神招我们，招我们干什么呢？招我们跟他的圣子基督一样，也要成为果子。所以这就是雅各啊，他花那么大的精力，他想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信息呢？他说我们是要去成为神圣子基督那个样式的人，这是神生我们招我们的目的。我们很多在座的，我们都是父母，我们都有孩子，你教养孩子，教养这个词，你其实这个词里面是有定义的，你是有一个目标的， 你是希望这个孩子达到你所期望的那个很好的那个标准的，对不对？你不能说孩子我生你就是为了让你去吸毒的，让你去败坏的，你不是这样的。我们也是，我们是这样，神也是这样的。神生我们为了什么？为了让我们像基督那样。基督已经演出来了，那我们在主里生出来，我们应该怎么样？都像这个哥哥一样，对不对？这个第一个嘛，那我们后面的果子都跟他一样。我不能说那基督一我们一吃，哎呦，都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很好。然后我这个果子一吃啊，都是苦毒、争竞，都是嫉妒、败坏、淫邪。我怎么说我是他一类呢？没有办法说，很简单。然后这里呢，你会发现有个很重要的点在于哪？它不是一个威吓你的，它是一个劝勉的。威吓是因为我们惧怕律法的后果而来的，所以这个不是西乃山，是西安山呐。律法颁的时候，在西乃山上是有雷轰闪电，所有的犹太人他们在山脚下都说我摩西你去，我们不去，我们不敢。我们来到律法面前，我们看见律法的时候，虽然律法是良善的，虽然律法是圣洁，是使人得自由的，但是因为我做不到，我就害怕律法的惩罚，我就想躲。这个时候呢，当我看见基督，神说我已经把一切的后果都已经担当了，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你一无挂虑的来结果子。这个性质就不一样了，让你一无挂虑，不用害怕的来行律法。所以律法还是要行的。等会我们会讲到雅各书的二章，一开始他就在讲这个道理啊。他说律法就像我们今天都知道啊，我们不是活在律法下，但是我说行，既然这样，那律法说不可杀人，既然我不活在律法下，基督徒可以杀人吗？你肯定说不可以。那基督徒可以犯奸淫吗？你肯定说不可以。那你既然不在律法之下，你为什么要守这些呢？很简单，神召我们，让我们不活在律法的审判里，得着自由，为的是让我们更有力量去行权律法。因为耶稣就是行权律法的嘛，对不对？就是我行到什么程度都行。就像呢，我们都是做父母的啊，假设我们家里最形象最高大的是爸爸啊，就母亲教导孩子说，哎呀，就希望你以后长大了就像你爸爸这样。好，我们现在呢形象是谁？父的形象是谁？耶稣，是神自己，神道成肉身，用耶稣的形象把他的样式活出来了。这是一个标杆，这就是保罗说的向着标杆直跑。好，这个标杆在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对着标杆，我能做到什么程度都是好的，对不对？就是我跑多少都行啊，啊，保罗可能向主的程度是10%啊，我可能是0.0001%，没关系，我至少不是零啊，我可以我要往前跑，就我的目标已经定了，我要忘记过去，忘记一切，我努力向前，向前是谁呢？就是基督。所以呢，这里呢，我们要分辨出两个事情，就是得救和成圣两件事。得救是我们借着信心在主里生出来，我进了赛场，我有赛跑的资格。成圣呢，是我得着赦罪之恩之后，我只有一个方向要跑，就是忘记一切，忘记过去，忘记一切缠累，忘记一切罪对我的试探，忘记苦难中、试炼中我所经历的那些难处。怎么办？往前行权律法，忍耐着结实，就是一个样式，这个样式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所以我们并不是不要去行律法，所以我们既不是因为行律法得救的，也不是得救以后不再去按照神的道去行了，这两个都是不对的。因为神召我们就是让我们去结果子的嘛，结果子就是有一个标准的嘛，这个标准就是基督自己嘛。那基督自己是什么？他把所有律法全行全了，他从来没撒过谎，他也从来没有做过我们在这地上一切的 败坏的事情，一样都没有。那我很可能怎么样？我一个一个去对付。我以前很容易动怒，那我怎么办？我就把这个动怒摆在我面前，我一定要杀死他。这就是我得救之后要做的事啊！我的力量从哪来？不是因为害怕动怒被神审判的后果，这个叫律法审判的后果。我害怕这个后果，我是不可能有行权行出来。我因为害怕，我说哎呀，我一生气神就会惩罚我，哎，我特别害怕，这个害怕是不可能给我不生气的力量的。我的力量从哪来？因为我的主生了我，因为他为我死在十架上。我现在所做的一切，我哪怕没有做到，主也不责备我。只要我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跟他说，主啊，对不起，求你原谅我，然后我怎么办？我努力去做呀，我尽量不要给自己找借口啊，对不对？我以前一直喜欢用的这个比喻，就是这个用筷子的比喻啊。我再说一遍，雅各就在讲这个道理，雅各这一句经文就在讲这个道理。我们每一个孩子学会用筷子，如果你跟他说你要是把菜掉在地上我就打你，他是学不会的，因为他特别害怕受惩罚。如果你说一切的后果我跟你担当，但你要大胆的用，过了三个月他就会了。但这里呢，我们一定要避免一个情形，就是你要用啊，因为你每一次筷子用不好掉在地上都是你的父亲在给你担当啊。阿们。你每一次得罪神是谁在给你擦掉那后果？是基督啊，是他的血啊。就你得往前啊。从来没有人会跟一个基督徒，我们从来没有一个基督徒会来到神面前说，哎呀，我得救真好啊，现在啥也不用干了，我躺在那儿。我很难想象这样的基督徒，没有的。因为你现在是脱去一切的缠累，你拼命的跑啊，你能跑多远跑多远啊，这叫成圣的路。所以成圣的路是特别开心的，就是你每天过的日子是你没有负担，然后呢你努力向前，你做的方向就是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按照他的样式去做啊。很多时候你说，哎，我到底该做什么？很简单，养你一个基督徒啊，你祷告，你说主啊，假设是你会怎么做呢？你就会有答案了。你一直在读经嘛，对不对？你说这个事情，我现在碰到这个事儿，你说主啊，如果耶稣你现在是我这个位置，你会怎么？你肯定会有答案的，你肯定会有。这个时候你就会面临一个选择，你到底是按照耶稣给你这个答案去做呢，还是按照你自己的肉体想要那个方向去做？你每天在面临选择，这时候你该怎么办？你努力努力啊，弟兄姊妹们，去选耶稣的选的那个答案，不要退回来，往前往前，这就叫结果子。好，我们继续往下啊。雅各书一章十九节，你就能明白雅各他为什么讲这个话了。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啊，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这就是成圣啊。雅各书的对象是一些得救了的犹太基督徒，他说，你们知道你们是在主的爱中，在主的宝血的救赎中得救的啊，这就是一章十八节。然后得救，主召你们的目的呢，是要去结果子，好像出熟的果子，叫我们也像基督那样成为出熟的果子。好，所以你们要做什么呢？你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就是行为了。行为是从里面开始的。所以雅各说的行道啊，跟我们人讲的行道刚好是反的。人讲的行道，你不会注重你里面怎么样，你注重你外面做到了这件事情或那件事情没有。雅各是从里面，就是你听和说这样的事情是跟你的心有关系的。你快快的听是什么？就是我 多接神的话。然后我不明白的时候，我去求问，属灵的长者，我去求问圣灵，我去来到圣经里面，我去读，然后我慢一点做决定，我慢一点显明我的怒气，慢一点显明我的心意。我这么做呢，我慢慢就会像基督那样，别人就觉得，哎，这个人跟别人不一样。然后再往下呢，我把我里面的污秽、盈余的邪恶，就是罪了，就是我们的罪性啊，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试探的那个肉体的私欲啊，我把这样东西怎么样，我努力的在我里面擦掉。就像我刚才讲，如果我就特别容易一句话，孩子一句话冒犯我了，我就特别生气，我特别容易动怒，这个时候呢，你若重生得救呢，圣灵一定会在里面告诉你的，哎，这个是不对的。这时候你要怎么办呢？你要把这样东西摆在你面前，你要去对付它。你说，主啊，我现在知道了，这个不是你的形象，这是我老我肉体败坏的形象，我现在特别愿意成为你的形象，我既已得救，我现在向着标杆直跑，我要除掉这个容易动怒的老我。好，你每天祷告的事项就有了。所以大家知道为什么怎么祷告啊？祷告是我们为亲人的得救，我们为自己地上一切的需要，这都是很好的祷告啊。我们刚才也为这些事情祷告了，还有一个更好的祷告，我告诉大家，一定不能没有，为自己属灵生命的成长祷告。属灵生命的成长，你若还没有得救，你说，主啊，我现在听了很多道，我还没能做最后的决定，你要跟主说，说主啊，求你带着我，我特别想要相信你，但是我现在没有力量，这是个特别好的祷告。如果你已经得救了，你说，主啊，我接受你的救恩，但是我每天我就犯浑啊，我原来一听这话生气，我现在还生气啊，我原来碰到这个困难啊，我是这么反应，我现在还是这么反应，主啊，你能不能带领我有行出来的力量？我想变成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的目标已经出来了，就是耶稣。现在呢，我也知道了拦阻我成为耶稣，下面有一个拦阻，就是我容易动怒，我怎么办？主啊，求你帮助我，我愿意，我立志，我愿意。我告诉大家，肯定会有效果。你往下，你就这么做。你为自己的属灵生命去求，你就会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然后呢，他说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栽种的道。温柔的心其实就谦卑，就你里面，你若愿意相信啊，你领进来的那个道呢，就能救我的灵魂。当救了我的灵魂之后，我再行出来的就是从里面出来的行为，这个行为和外面人所看见那个行为是有本质区别的。我们看到后面会读到就讲到这个二章的最后的那个部分，讲到这个以撒和讲到喇合的时候，因为人的行为，人标准里的道德的很多道德的行为啊，甚至不一定是圣灵带着你要做的啊。比方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我们看见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事情。人的道德是不能理解的，你接纳喇合，喇合是个妓女啊，人的道德也是不能理解的。撒玛利亚妇人也不是什么道德高尚的人啊，撒玛利亚妇人她有五个丈夫，现在有第六个，她也不是一个人的道德眼里高尚的人。所以我们要知道，就你里面必须得变过来，当你里面愿意按照神的话去行的时候，你才会有智慧，什么样的事该行，什么样的事不该行，每一次都是一个例子一个例子不一样的，圣灵会告诉你。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一定要先得着圣灵，你先重生，先得着圣灵，在圣灵里走成圣的路的时候，你立志按照他的话去行，你从里面变过来。我告诉大家弟兄姊妹们，你很多的难题你都知道该怎么解决了。现在呢，我们更多的时候呢，会找属灵的长者，比如说教会的牧师呢，更多把他当做一个，就像我是病人，他是医生，这个可不可以呢？在我们生命浅的时候是可以的，但是呢， 你要知道呢，一个牧者最希望的是什么呢？你自己能够从圣灵得着力量，大家明白吗？就是一个真正的爱你的牧者啊，他一定不会把自己摆在医生的位置上，他一定是把你带到基督那里去，这是最爱你的方式。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我特别的愿意帮助一些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但是我知道没有什么比他跟主建立那最紧密的关系更重要的，太重要了。这个怎么夸怎么比喻都没有办法，都没有办法来代替。就我宁可你误解牧者，宁可你不理解所有的事，但只要你能够跟神跟神的圣子建立那最紧密的个人关系，怎么都可以。因为当你这关系建立了，我要告诉你，你怎么都不可能再丢了，不可能了。哎呀，那就哎呀，这就叫安舒的日子真的来了，真的来了。你会，然后你就会在个快车道里，你就知道他在爱你，然后呢，你就知道下一次你碰到困难你该怎么办，你就知道就算在最绝望的时候啊。你也不知道谁身边谁会帮你的时候，主都在你身边，没有什么能代替他。这就是为什么雅各所说的才是真正的行为，因为他是从里面出来的。他告诉我们先得救，然后呢，从里面我愿意去除掉我一切的邪恶，一切的老我来的污秽，然后立志跟随他。到二十二节，雅各就继续把这个逻辑讲下去啊。雅各书是很美的一卷书啊，其实圣经每一卷书都很美，只是他讲的这个面不一样啊。雅各书 是专门在讲我们怎么样在主里行出来的这么一个力量。所以二十二节，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哦，雅各真是很得着圣灵的启示啊，这是特别好的一个比喻。就是呢，他说呢，我们最可能犯的一个情形呢，在得着神的爱，得着神的赦免之后呢，最可能犯的情形之一呢，就是我会躺在这个救恩上，我觉得这事儿呢还挺好的，神反正救了我，所以呢，我很不愿意去面对这因着肉体来的这个征战呢。就人总是不愿意有冲突的，尤其是当这个冲突是自己跟自己的时候，我总是倾向于选择呢舒适区的，这是很自然。就像呢，虽然我看见我是一个喜欢动怒的人，但是呢，我如果要花很大的征战的代价来对付这个老我的肉体的话呢，我还是倾向于往后缩的。这就像雅各说的，我听了道但是不行道，就是我不愿意把自己摆在十字架上把它钉死。我们在受洗的时候，其实就是告诉世人也告诉我自己这么一个事实，我死了。所以我告诉大家呢，这样的一件事情是从你受洗直到你离开这地见主面整个一段时间啊，都在做这一件事，不停地在重复受洗的这个过程。就是什么呢？你死了，一个喜欢动怒的我死了，一个贪婪的我死了，一个淫邪败坏的我死了。你会看见吗？一个不敬畏神的我死了，一个骄傲的我死了。我每一次我都会把一个我钉在十字架上。这就为什么加拉太书到最后说，对于我来说世界是钉在十字架上的，对于世界来说我是钉在十字架上，反正我跟世界呢彼此是阴阳相隔的，是生死相隔的。你是不可能跟世界再有，因为你所有的从世界来的声音都是体贴你肉体的，所以从你肉体出来的声音啊是很容易跟世界能够相合的。 当你得救之后，你在经历一个什么过程呢？就是你一把从肉体出来的，一个一个一个一个钉在十字架上，这就叫行道了。你不能听，光听你不去做这件事情，就是雅各说的，你就像照了镜子，然后你就走了。我们在座，我们都是特别注重我们自己外表的啊。我们每一天出门的时候啊，我们会照个镜子，早晨起来刷牙洗脸照镜子。我们照镜子的时候，假设我一看我头发很乱啊，睡了一晚上全翘起来了，然后呢脸也很脏，然后你猜我怎么样？然后我就走了，我也不洗脸，我也不梳头，我说这样子特别好，这就是我想要的，可能吗？不可能的。你若这样，你就不会去照镜子，对不对？你照镜子为的是什么？为的是特别欣赏我头发乱，特别欣赏我脸很脏，是这样吗？不是。那你为什么照镜子？你为了要改嘛。阿们。你说哎，这头发很乱，全翘起来了，我赶紧要梳，不行还要弄点摩丝打一下。你说这个脸很脏，哎，这个没法见人，我要洗。你的梳头，你的洗脸，是照镜子必然的结果吗？我今天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他就是那镜子，我一照我就知道我很脏嘛。阿们。然后我照完以后特别高兴，哎呀好脏，这就是我想要的，我走了，可能吗？雅各书说，你既是得救的，你就不可能是这样的嘛，对不对？你已经得救了，你就是神的儿子，你照完你说我就喜欢这样，我走了，那这逻辑不通啊。雅各就想讲这个，这没有，这没可能。你照了镜子，你照了镜子你就想改，因为你恨恶脏嘛，你生出来你就恨恶脏，因为你从里面重生的那一刻，你就是恨恶世界的，否则你为什么受洗呢？否则你为什么向世界宣告我的老我死了呢？不是说你当时就死了，是说你宣告我决心，我告诉大家我已经重生了，我已经弃绝掉我原来的那个我了，我里面已经发生了个改变，那个新造的我是属神的，是属天的，是从基督的道理来的，这就是我受洗想告诉大家。然后受洗完第二天我就照镜子，一照还特喜欢这个败坏的我，不可能啊，对不对？像我们一个老弟兄讲，他以前是很糟糕的啊，然后呢经常就是酒吧各种败坏生活，然后他得救的那天晚上，你猜他去哪了？他继续去酒吧嘛，对不对？然后那天他在酒吧里，他就觉得总有个声音在他里面跟他说，他总觉得他父亲在场看着他，他就特别不得劲儿，很难受，就走了。这辈子再没进过酒吧。为什么？因为他那天真的照了镜子，他看见自己败坏了，他知道这样不好，我不想再让我的父亲难过了，我为什么要让他难过呢？他那么爱我，我为什么还做呢？我就走了，没有什么高言大志的，就是爱嘛。就像我原来说的，施美拿教会的那个牧者托吕贾老弟兄，他要殉道的时候，他没什么高言大志的，他说我为什么要否认我的主呢？他这辈子没有对不起我，我活到80多岁了，我回想我的一生，我的主对我那么好，我为什么要否认他？我的主那么好，他把我从罪中救出来，我一切的祷告他都听，我每次的困难他都把我带到云上来，我半夜2点醒来没有人的时候，他陪我在一起，我为什么要得罪他？就这么简单。所以行道不是从我里面说，哎呀，我行给别人看，
然后呢，我要证明我得救了，所以我去这么做。他说不是，雅各书说就是因为你得救了嘛，你里面变了，所以我是神的孩子。然后我现在照了镜子，我想我不要这么脏了，所以我就洗头。也许我这个罪性呢很重，就像我这个头发特别尖硬，翘着一直翘着，然后我打理了三个小时。但你最终出门的时候一定是不翘的嘛，是不是？对不对？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逻辑嘛，对吧？你所有头发全翘着，你不会出门嘛？你肯定你不打理好，你坚决不出门。这是这样，就是你到主那里，你就是一个个罪性去对付的，就是这就是雅各说的。然后25节，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注意啊，这个话信息量非常大。我先讲一个啊，就是最后一个点，也是大家最容易有问题的点。雅各说你行出来必然怎么样得福，对不对？雅各没有说你这样你不行你不得救，对不对？雅各不是在对着他不是把这个摆在一个位置，说这是得救的标准，这是得救的条件。他是说你这么做就会有赏赐得福嘛。这个就跟保罗讲的道理是一样的，对不对？保罗也是在告诉你，你要行道啊，因为呢你行了以后你会有赏赐啊。当在基督的日子啊，就不是主的日子，不是耶和华的日子啊，在基督的日子，在耶稣基督的日子，他是按照我们每一个人所行的来赏赐我们啊。你为了基督的名给一个圣徒一杯凉水喝，这人都不能不得赏赐。所以你每做一点你都会有赏赐的。就像我刚才用这个洗头洗脸来举例子，我看到我很脏啊，然后你多少洗一点嘛，对不对？你总是不喜欢这个样子，对吧？你发现你这个脸有一块特别脏，你怎么也洗不掉，你多少洗了一下，然后呢总比最开始的时候要好一点，你每次进步一点点嘛。就像我刚才举的那个老弟兄，他可能一天他就没有去这个酒吧了。那我再跟大家举个例子，也是戒烟的啊。我听过一个弟兄讲，他说呢，他从得救那一天开始，他几乎每一天都受这烟瘾的试探，但是靠着他的主，他每一天得胜。所以并不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不是说呢，好，是我今天一下我就把烟戒了，我再也不想了，这是不是神的恩典？是的。但是以后每天这个试探都回来，我每天靠着主得胜，是不是神的恩典？也同样是。这就是为什么福音书说你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大家知道什么叫难处吗？难处就是你要在各样的试炼和试探中得胜啊，这就是难处啊。这个比什么都难，弟兄姊妹们。是我有一个需要，我可能经济上的，或者说我这个跟我的老板上的，这个很难，这个很难，这个他总是给我各种的工作，我做不了。难不难？是很难。但是更大的难处是什么？是我面对这困境我的回应，我是忍耐吗？我还是用对的方法去对付呢？我的肉体告诉我，你只要糊弄一下这老板就行了，你撒个谎就糊弄一下就过去了。然后我可能连续三天睡不着觉，我特别想去糊弄一下他。这就叫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啊。你每一天你做个决定，我今天不糊弄你就得胜了，你就胜了一天，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吗？你第二天又来了，这难处没有挪走，老板变本加厉，又来指挥你，又把更难的工作给你，怎么办？第二天继续祷告，
一天的难处一天当，你继续在主里得胜，这就是行道了。这就是你照了镜子，你说主啊，我一定要把自己搞干净，我就恨我原来的那个我，现在我照了这个镜子，我知道你的样子，我一照我自己，我就照我这一塌糊涂，满是污秽，我现在一个一个擦，我一样一样洗，我就向着标杆直跑。兄弟们，我告诉大家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当你这么决定的时候，你就必然得福。这个福呢，首先是灵里的，然后还有一个赠品，这赠品就是地上的啊！我告诉大家啊，神是买一送一的，这个词用的不准确啊，它是送一送一的啊，先送灵里的，最后再附赠一个地上的，一定得福，必然得福。所以你真正想求的地上的事啊，其实是最最神的计划里最容易的细枝末节的。所以大家记得那句经文，他说你们哪一个能使自己的寿数增加一刻呢？对不对？他说这么小的事你都做不到，这就意味着让你在地上多活一年可能医生都做不到的。可能你可以愿意把自己万贯家财都给别人，就想医生再让你多活一年，神说这个对他来说是最小的事。他说你这最小的事都做不到，你说你为什么要去在地上，你用自己的心去努力呢？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说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的就加给你了。这就叫神的国神的义啊！你按照他的话去行，在他所按在行出来的事上，你立志去对付你的老我，去致死你的肉体，在行出来的事上就必然得福。先得着属灵的，就是你跟他的关系会近呢、啊。再得着什么？你一转身发现，你地上那些困难都没了，自然的就没了。我可以跟大家做见证，一定是这样的，因为神是信实的，你所求的他肯定愿意给你，他为什么不给你呢？伊甸园。我来问大家，我们每个人看见的其实是两棵树，善恶树和生命树，是不是伊甸园就这两棵树？伊甸园有千千万万棵树啊，有苹果树、梨树、桃子树，你想吃什么都行。其实神是想让你得着更大的自由，对不对？他不让你吃的只有一棵树，他想让你吃的是千千万万棵树，现在也是一样，他不让你做的就是几件事，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撒谎，那么难吗？但他你可以做的有多少事，对不对？难道你说你不就像你跟孩子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去吸毒呢？你有多少可以吃的，家里那么多好吃的，你就非要吃毒品吗？是不是这个道理？他说不行，我就要吃毒品。你说这个你说是谁的问题？神就是想让我们得自由啊，因为你想要的那样东西会抓住你。比如说我想吃冰激凌，当然没问题，但是我特别想要吃冰激凌的心到一个程度就变成罪了，我不吃就不行了。神想让我得自由，最终是想让我真的能够吃到冰激凌，因为我不被他抓住啊。所以我们能行的事远比我们不能行的事要多得多得多。神为什么不给我们？你说我想要地上的供应，你说我想要幸福的婚姻啊，我想要好的儿女的跟父母的关系，我想要健康的身体，你以为神不知道吗？神比你更知道你所求的。但问题是，你若一直的你说我得救了啊，神反正给我把罪都解决了，所以我现在多犯点罪没关系，我告诉你这是很糟糕的。糟糕在哪呢？你会吃苦头的，因为神肯定要管教你，因为我们是亲生的嘛，对不对？那就像你看见孩子没事，你一转身他就去拿冰激凌吃，你一转身拿冰激凌，你要管教他的，因为他是你亲生的嘛。神也是这样的， 他可能会管教我们到一个地步，甚至会把我们的肉体交给撒旦，让我们的灵在主的日子可以得救啊。哦，肉体交给撒旦，我告诉你是很大的管教呀，对不对？那就是你神就任凭，那罪自然就会有后果，罪的后果临到的时候就更痛了。这永远都是圣经的原则啊！告诉大家，你千万不要去试。我们不去翻哈，大家可以去读。就在撒母耳记里面，最后啊，我们现在查撒母耳记下啊，在大卫他最后数人的那一次，大家记不记得那个故事？数完人，神说：“那好。”我现在给你三个选择，第一个呢，就是你国中有三天的瘟疫啊，三个月的瘟疫啊；第二个呢，就是有饥荒；第三个呢，就是敌人来打你。我告诉大家，永远都是你落在罪人的手里，落在罪的后果手里啊，会比落在神手里要糟糕得多。大卫怎么选的？大卫说：“那我选你，你来惩罚我，你来，因为你蛮有怜悯和恩典。”所以我的告诉大家的逻辑是：神的管教永远都比神任凭你让罪的后果来临到你，你要舒服的多得多。所以我给大家另外一个好的祷告：当你呢，你为自己的属灵生命祷告的时候啊，你说主啊。如果我真的有我自己没有办法胜过的罪性和罪，求你管教我，我宁可落在你手里，我也不落在罪的后果手里，求你不要任凭我，你一定管教我。你跟主说，你说主啊，我是你亲生的，你得管教我。我现在每次我就熬不住，我看见烟就想抽啊，我原来是这样的，我现在还是这样，我每天还想去酒吧，求你管教我。所以我告诉大家，神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很奇妙的事啊，所以大家自己呢，一定要在你的罪性的对付、老我的对付上经历神，你就知道神的手啊其实是很轻的，但是你一定不要犯罪远离他。大家明白吗？就是你咬着牙，你要顶着，你就是不要去犯罪得罪他，一定要做不犯罪的那个选择，你死都不要去做犯罪得罪神的选择。大家能理解这意思？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你的罪是会破坏你跟他的关系的，会到一个程度呢，你可能听不见他的声音，你可能跟他之间呢没有办法有那爱的交通，这是非常糟糕的。任何时候都不要做破坏关系的事，永远都不要做，尤其是破坏你跟主关系的事。所以当你一个冲动做了，赶紧怎么办？赶紧去祷告，你去认，完了之后呢，完了去做对的选择啊，比方说呢，你认完以后，这件事情你纠正的方式是去认错，那你就找人认错啊。如果你这件事情纠正的方式是做另外一个对的选择，就做另外一个对的选择，赶紧回来。在这里，雅各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他说：“你做就必然得福啊。”我们今天剩下一点时间，我把这节解完哈，我们今天就停在这儿。然后25节的前半段呢，他在说呢，他说。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好，这在讲什么呢？就是律法就是什么？就是神的话了。其实神的话啊，很多是包含了对我们的要求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我们经常会觉得好像，我们在今天新约里的人是不在律法之下的，对不对？那我告诉大家，新约里十诫。除了安息日，其他的九诫新约全都提到过，在成圣的经文里提到过。谁说神 不要律法了。不是这样的。神把这些道理讲给我们听，只是在旧约我们没有行出来的力量和能力，在新约因着耶稣基督的爱，因着我们得着了救恩，我有了这个能力，就这个区别。神对我们的要求，如果说真有什么区别，只能说新约比旧约更高，因为新约耶稣直接说你从里面犯罪就是犯罪了，你从里面动了各种念头就是犯罪了，对不对？旧约没有这么讲吗？新约只会对你的要求更高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觉得神是在把这个要求挪去，神是在把行出来的力量加给你，这是新旧约的区别。在这里也是一样，我还是要去详细查考。那查考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让我得自由啊。为什么律法是使人得自由的呢？就是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了，就是我在罪里哈，大家想一想，我就老盯着善恶树，对不对？你有没有觉得，一个孩子当他起了想吃冰激凌的心啊，他觉得满世界就只剩冰激凌了，真的，满世界就只剩，就是你跟他讲什么，他又给你拽回冰激凌，你跟他讲这个，他又给你拽回，就是在他眼里，满世界就剩这一样东西了，这就叫我们被罪抓住了。这就叫善恶树的果子，那么多树，我就盯着这棵，我哪里有自由呢？你说吧，哪里有自由？律法是怎么让我们得自由？就是让我们知道，其实我能做的事远比不能做的事多啊，就那么几件啊，你就是想去杀人吗？就是想去犯奸淫吗？这是没有，这个没有道理的嘛，对不对？多少事情可以做？神说你出去骑个车当然可以了啊，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啊，不是说没有益处嘛，对不对？神是许可你做这些事情的呀。那这里他讲的什么道理呢？他说详细查看这些律法，就相当于你去照镜子，神耶稣基督是把这律法行全的那一位，你一看，你既看了圣经，又从圣经里看见了活泼的耶稣基督的形象，也详细查看，你一照就像照镜子一样照出来了。照完以后怎么办呢？不是忘了然后行出来，注意了吗？他讲的还是个道理，就你详细查看这个律法是干什么，是让你得自由的，基督是让你得自由的，神的道是让你得自由的，你详细查看，一看，哎呀，我怎么整天盯着冰激凌呢？我怎么老盯着这个毒品呢？不行，我那傻，太傻了，我以前就没醒过来。好，我现在知道，我要从这上得自由，然后怎么办？我去行啊，我去跟那个盯着冰激凌的我去做斗争，我跟他打，我把他钉死在石架上，我就是不让他给在我里面掌权，门都没有啊！以前我听一个老弟兄讲的这个道啊，很有意思。他说呢，他说有一个弟兄讲的见证，说他每天早晨起来。他照镜子，照镜子的时候呢，他就对着镜子里的他自己说，你要小心，今天你会很难受，我不会放过你的，你不要认为你今天能够掌权。这是很好的祷告啊，大家知道吗？这是非常好的话。他一天开始的时候是活在警醒当中的，他知道他的肉体会回来跟他争夺主权，所以他对着他的肉体说，你不要太得意，今天我一定会让圣灵在我里面掌权而不是你。这就叫查看了这个律法之后实在的行出来。那我要告诉你们，他在这行出来的事上就一定是得福的。这就叫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这么做了以后，你会发现呢，你可能想求的那些事慢慢就解决了。神负责祝福你，你负责顺服，你负责下决心来跟你的老我征战，神负责解决你那些麻烦，就这么简单，对不对？你想想，你在家你跟孩子什么关系？ 他负责顺服，你负责解决他的麻烦吗？不是一个道理吗？难道难不成是他负责赚钱，你负责顺服？这不可能吧。这里也是一样的，你那些麻烦哪一个你能解决？所以神说呢，你连最小的多活一年都做不到，你能解决什么吧？你像我们，是我们可以想各种办法啊。我不信主的时候和这个信主属肉体的时候都是这样的，都想用自己的方法，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没有一个解决问题的，最终解决问题的全是他，全是神。好，我们今天先停在这儿哈，因为下面呢我们可能要讲到一个例子了。我把这个二章的和一章的二十六节往后的那个大概呢，我跟大家拎一个这个结构啊，下次我们就讲这个结构。所以呢，前面呢，在这个一章的十七节到二章的这个二十五节呢，他是在讲一个逻辑，他在告诉我们得救是怎么回事，成圣是怎么回事，行道为了什么。二十六节往后呢，他开始举例子。二十六节到这个二章的一章，我刚才讲说一章的二十五节，从一章的二十六节呢到二章的十三节呢，他就开始举例子。他一个一个例子举过来哈，就让我们知道什么样的行为是从里面出来的。所以雅各呢，他这里他是在做劝勉。我们能从劝勉里呢看见一些一般性的原则，但并不是说呢这个每一次碰到这样的情形都是按照这个去做啊。圣灵会告诉我们每一次到底怎么做，圣灵会告诉我们。但是呢，这里雅各呢会给我们一些一般性的原则啊。这个原则呢总纲就是爱人如己啊。就是如果说有一个很重要的总纲，就是在八节，二章的八节啊，就是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啊。所以雅各说会举了很多 ABCDE 啊，这种情形怎么办，那种情形怎么办，但最后呢落在什么点上呢？就是爱人如己上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先停在这儿啊，我们之后呢我们有一个小的问答的时间啊，我们先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啊。我们的天上的父，谢谢您啊，赐给我们这宝贵的真理。父啊，我们唯愿我们不但听到更行道，我们真的是从亚当以来，我们是生在罪中，我们的老我常要争夺着主权。父啊，我们唯愿我们能够在每一次的征战中得胜，在每一次的征战中做属天属灵合神心意的选择啊，在每一次的征战中胜过我的老我啊，病死老我啊，在每一次的征战中能积累在天上的财富。父啊，也求您帮助我们啊，当我们悖逆的时候，求您管教我们，我们宁愿落在您手中，也不愿意落在罪的后果中。父啊，也求您借着我们的信心啊，真的帮助我们在这地上一切的需要，您知道我们的需要。父啊，谢谢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